成全如何在他这里面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时间真是宝贵，若是这个时间不能赎回，那我真是白活了这一天。那么我们呢，请曾师母再帮我们读释一章，释一章非常重要的一章，我不是读啊就完了啊，这些读就是记录真实。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坐在人面前，是坐在神的面前，神监察人心，神知道我们的光景，这是这样。把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四个都是我们所示的，不是一个动作，不是一个动作。嗯，再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是圣灵接着一位弟兄姊妹来读，假如不是这样也是突然的，所以我们都应该战战兢兢的来领受神的话。好，我们读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十一，以赛亚十一章是说到我们讲的弥赛亚的福音，弥赛亚的信息。第二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讲到以马内利，就是同人坏同女坏人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我们讲到那个点，就是讲弥赛亚降临了，弥赛亚来了。第二点就讲到带进弥赛亚的国，就是怎样在地上显出弥赛亚国的荣耀。但幕后一点呢，中间讲到废除除掉的那个死亡，灭绝的死亡，吞灭死亡，那个死亡没有了，那么这个很大的荣耀的盼望。第三点就讲到新天新地。今天我们这一章是非常荣耀的一章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让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弥赛亚在异象中向历史历代的人呢发声。当时的时代虽然是对犹大和列国，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，实在是延伸到主的再来，也就将来新天新地的荣耀。那么我们呢读完了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分三点来说。前面一段呢，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一段啊。那么第二段就是第六到第九节，然后十节到末后十六节是第三段。那么中间插了一段呢，是我们今天要花一段时间来和大家交通的。前一段呢，第一段呢就讲到这个耶西，就是大卫了，耶西的根，或者是也像一个树一样，树啊它就一个木墩子木镊子，树都砍倒了没有了，但是从那根里边出了一个枝条。他用这样来说明神对也的选民的一个很好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一读的这一章，神借着以赛亚来告诉我们，神永远不忘记他对我们的应许，他的应许必定应验，必定成全。他应许亚伯拉罕，就是说到我们这一本书以赛亚书的一个主题，荣耀的应许。我的应许你们必定承受，我的应许必定应验。那么以后到了大卫时期呢，神再一次的叙述告诉我们他的应许在他的子孙当中一定应验。那么这一章开头啊，他就讲了耶西，讲大卫的祖先。他就说现在这个应许来到呢，是怎么来到呢？是仍然从神所兴起的大卫，他的子孙当中长出了枝条，那就是亚伯拉罕接受的应许。他说你要承受我赐给你的大福大国，还有万国万民因着我的你的子孙得福。那指的那个子孙就指的基督来说的，所以这样就应验了他的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说在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来承受这个应许，来怎么样把这个应许带成事实，让 他拣选的百姓都是分享这个应许。不知道我这样讲的快慢的速度，您那原来是在会哎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要不然我慢一点讲，那太好了，你的中国话那么好，太好了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简单的叙述一下，我心里非常喜乐，非常非常喜乐，他讲这个大卫的应许啊，已经啊出现了。这出现了大家知道吗？这多长的时间出现了呢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的家谱啊，他的家谱告诉我们，从大卫到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是几代？
14代。
从被掳到基督14代，28代。28代多长时间？1000年了。哎呀，1000年，这个应许就应验了。哦，1000年时间很长很长，非常长的时间。这就等候了1000年呢。这历史历代人好像都睡觉了，历史历代人不再注意神的应许了。那到了马太福音开始就介绍说，从大卫啊到被掳的14代，哦，14代很长。从这个巴比伦再回来到耶稣基督降生又是14代，啊，1000年。你从历史的世界的切断来讲，那么这个是这个400年被掳，大概了。那么从被掳以后到基督降生大概有600年，差1000年，哦，1000年的时间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这本圣经，我们这个赫赫本圣经花了27年的时间好好的翻译。哦，我每封读这个圣经很宝贵。那么 Septuagint 这个其实是一本希腊文，一本啊，希腊文 Greek 希腊文一本呢，啊，100年哦，哦，100年70多个人一直在翻译整理，100年哦。所以我们每封我读哪一本的翻译本的圣经，哦，都觉得很宝贵。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长的年日，这么多的学者来翻译很宝贵的话，这种传递告诉我们，以赛亚当时说的话，以赛亚说话到现在也有800多年了，这800多年能够完整的传递给我们耳朵，哦，不容易不容易，甚至是恩待我们还有福气的人，还让我们看见当以赛亚说的那个字条，也是那发出的字条，是允许大卫，是允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允许。啊，哦，既然降生在伯利恒，啊，哦，那真是太奇妙了。你觉不觉得很稀奇？我们很有福气。但是他们听见这些话，我想少数人相当的注意，大多数人都不太注意了，非常可怜。所以我和大家提前说一句话。都是那些少数的人蒙恩，都是那圣域的战争圣域的人蒙恩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人能够那么蒙恩，我不敢说，只有圣灵在里面做见证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真是赤裸敞开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能做传道人。第一，我就觉得传道人好像给我的印象并不是那么神圣，那么荣耀啊。但是后来就晓得，哎呀，这是神极大的怜悯，我们不算什么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。啊，那么有的翻译本呢，Living Version， 他讲到这个，他是一个神的杰作，啊，我们是手中，啊，太有福气了，不是我们，是他拣选了我们，啊，我非常喜乐，宝宝告诉我们说，谁能定你的罪呢？谁能够控告我们呢？谁能够说你我今天都喝？家人就控告您说我没有拣选他，主耶稣拣选了，哈利路亚。是，若是他定你罪，你说主已经为我死了，哈利路亚。若是你今天说我如何啊，我是他手中的工作，他手中的杰作。哎，这是太奇妙了，这是太奇妙了，我们都喜乐，你看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读神的话，愿神的话在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声音，也不是字句，乃是神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读的时候，他就感动我们，他就给我们信心，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啊，怎么样就成我们的生命，就成为真实。所以我每次就是我一直看重这个点，圣灵与他的话同在，不是瑞玛，也不是罗伯斯，那是怎么样，就是生命。瑞玛不行，感动感动成为我们不可以，感动完就没有了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他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灵，那就是你的光景如何了啊？你的光景不正常，你不可能相信，你不可能现在在你里面做见证。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光圈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你怜悯我，要听见你自己的话，就成我的生命，就成我的灵啊！这个太好了。那么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头一段呢一直讲到这个讲到谁呢？就讲到他的应许，他的应许怎样显现在这个国度的里面。我们不是一直讲到这个几个点吗？弥赛亚来到了带下神的国，那么带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，我们也看见他用几个朝代的版面来衬托，要么历历在目的好像影片一样，看一看，看看这个国灭亡了，国家的兴衰转换，我们一直看好像都不满足，不满足神，也不满足当地的人，历史的评价也看着这个国家很差，那个国家很差，好像我被带到十几个国家，哎呀，是不是摇头啊？只有一个祷告，愿神的国快快降临。十几个国家，我去过的国家，没有去过国家不算了，那真是摇头啊，真是求主啊啊，兴起他的作为，真是，这是真正跪在身边祷告，就说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家里不就看这个国家，你还会说地上还能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国家满足我啊，满足。这是愿神的国。那以赛亚用几个国家的兴衰这个起伏的光景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国家外边外患，里面内忧，那真是可怜。先叫我们看，要看见他国儿子的国，所以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看看这个爱子的国度是怎样，看看成为我主主基督的国，成为这个神的国，好像上帝的国到底怎样啊？那么在这里头一段一直讲到这位儿子来承受神的应许，来显明神国度的荣耀，让大家来认识。我想我们这次写的过去在以赛亚800多年以前来和我们传讲的信息，今天800年以后我们能经历，能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边，太喜乐，太荣耀了，非常的荣耀。这不是个字句，当圣灵向你启示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进入他这个国度的荣耀。就像路加福音给我们记载的说，主耶稣说，我的国怎么样，就在你们心里，我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你看多奇妙啊！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去访问了主耶稣，他说你来了很好，你所求的还不是重点，你所求的能把这神迹奇事能教你两手啊，你能够表现，那你就满足了。我告诉你最大的一点，你要重生就进天国，重生就看见神的国。所以进神的国，在我小的时候听人讲到，我自己也有些怨，好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做了很多，结果主耶稣说你做了很多都很好了，传道一定赶鬼都有了，你这个传道传的真不错，结果的你见过的有没有份儿，因为我不认识你啊。所以我就是头一头雾水，到底怎么进天国。所以说只要你怎么样信，只要你的信，这个信还不够，信是一个新的定义，所望之是实体，未见之是体确据，好像一个支票一样，已经给你了，在手中。那是说他一句话说怎么样，你得着了就得着了，你能够相信他是神的一个本能在你那个工作，好像你怎么信耶稣啊？这个话讲得很难很难答复。那个保罗说，圣灵在你一运行，你就承认耶稣是主吗？圣灵运行的，圣灵现在在你里面运行了。我想盼望今天圣灵都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听见话的人都能真实，否则神说你这个样子根本不敬畏我， 你这心根本不在聚会中啊，你不要想什么了啊，这个没有用啊，这个没有用啊，这一辈子还没有用。好像我到印度啊去看你一个这么高一个朋友，他走到哪拿一个凳子，在马德尔斯拿凳子，他就坐在凳子上办事情，走到哪呢，就是咱们是几十岁的人呢，这起码30-40岁的人长不大。一个基督徒你看那样长不大，我不是在定罪，我在给我很大的警戒，就是一直听神的话，对他没有感动的。为什么有感动呢？神知道，我不是在讲那个这个撒种的比喻，以赛亚书一直讲两个大点来构成他讲章的主题，就是一个撒种的比喻，一个约翰福音12章。撒种比喻就是这样，你不想那个。我过年轻时期啊，很不客气，这神可怜我，那时候的肉体血气很大，自己和人一样不照镜，都是在骂这个传道人，骂着人家，说你这时候还能进天国，你又不能进，人家说你和我一样都不能进天国，那不是骂的问题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人家早晨起来看报，我说传道人还看报，你该死，你要跪下祷告，我这样对别人，你看神说你没有做看报，你的心意也没有完全向到神，没一样的，我不需要摆布一样的。你随你所能，圣灵不能做的，你不是个绝对人。今天我也刚听什么，你的心不像圣，觉得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你自己不要欺骗自己，回家去吧。为什么历史历代这么多来告诉我们，保罗说得救那是怎么样？圣灵的少数，对这个以色列讲，少数啊，少数啊，少数啊。我们今天的学校淘汰很大。我这个在瑞士的，他们都讲，我是博士，我说那好 PhD 好了，我说你拿个字拿个杂志发表你的文章，完了没有话讲了。你博士论文呢要拿到有名杂志给你登上，你才能够一个才那个成，你不说拿博士就成了，这个帮帮忙抄抄写写，你再看看名字打在年鉴上，他是第几位，很多你看看。你查查看，很多是第二位、第三位、第四位，哈、哦，那就是教授搞一搞，在那抄抄写写，啊，不行不行，神要求我们比这还严格。他说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要完全一样，你能解答这个问题吗？但我们今天知道，耶稣活在我们里边。保罗说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活着就是基督，不再是我活，那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，这非常重要的。我记得我在一个地方讲，那时候传道人，他说你简直骂我们，他跑了，他叫我跑了，为什么跑了呢？我不知道，后来觉得他真是不能接受我传讲的信息。不是你保罗说，我不再为自己做见证，我不是传讲自己，我传讲基督是主啊，叫别人看见，不是看见保罗。他说你看见保罗，我告诉你不要骂我，我是最终的罪魁，但是你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就是我传讲，就是我做的见证。你看我们今天出去啊，服侍主到这些国家里边，人家一接触就行了，你回家吃饭了，不要来这上讲台，你接触一下就够了，因为圣灵会相通嘛。考明这个对神是交通，对人的 fellowship 考明不对啊，这个都是交通的，单一交通，我们要活在身体里边。今天不是要求我们彼此相爱，那是律法，那根本就落伍，不是这个时代，末后时代。是讲到你在身体里边，我们是肢体，一定相爱的，并不就是要求啊，要求要求，那都是律法要求。就是说，怎么把律保罗就讲，把律法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讲了太书就讲得很清楚，一定钉在十字架上，不再在经文上讲了。旧人讲什么？旧人再好也带不到荣耀中啊！所以我们这今天真是盼望主在这能做最奇妙的工作，最奇妙的工作就是他自己。你应当感谢神，我应当感谢神。神早就知道我们的路程，知道我们这个点，知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聚集。那么我今天呢，第一段大概的再和他讲啊，我要想以后再这个讲法，我特别有负担，有兴趣讲到新天新地。那么第二段我们就看一看，第二段是讲到这个在这里他举的例子是6节到第7节第9节。 六节到第九节，那个以赛亚非常有智慧，他启示话语也是相当的高超，所以他这个没有讲到新天新地，那可能给我们读圣经的人呢就会有点摸索了。他没有讲啊，我们看呢，在圣经上呢讲到新天新地有几个点哈。那么这个六以赛亚书啊65:17-25他就讲到新天新地，标出标题。那么66:22也讲出来，那71:21-22那也讲到。那么彼得后书呢3:10-13也都讲到新天新地。那么大家一读，哎，好像新天新地嘛，那到底是不是新天新地呢？这个对我们也很多在解经家讲呢，说是哦万事复兴是那个名词。那么这是万事复兴吗？就是这是国度的一个的牵引，那到底怎么凹这个名词，这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讲是困扰。所以我有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几节圣经和圣经中很大的主题，就是主的应许成全显明都在新天新地，都在新的一个领域里。好像你我有一个点，大家温习一下看，你是否在基督里？假如你不在基督，你没有得救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假如我过去啥我做新造，我怎么不是新造呢？我爱说病人就好了。那么还有我会说方言呢，我会领导很多的这个神迹，我做了很大的事情啊，那么大的团体你都去服侍，还没得救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国家是一个完全传道人聚会，我说没得救，哦，你没有得救，你服侍那么大的团体4700个礼拜堂还没有得救，我就没得救。哎，他说这个意思你骂我吧，那我也没有得救啊。是啊，他个子很高，大骂是站起来，他是个很大的礼拜堂，在那个团体，在那个国家里是很大，世界也不大，2000多人还这么大的，不是大的。他说那我没得救，我的意思说，我这就坐下来，我没有责备说最得我说我自己没有得救，为什么没有得救呢？我们中国人我给定义，英国就是救出来的，就是中国的定义，我们只能懂中国话。中国的定义呢，得救得是得到耶稣，假如没有耶稣里边，你根本不是基督徒。救到我从这一个世界自己被救出来，你今天还有劳自己吗？那你没有得救，你还爱世界吗？没有得救，你这一个有权势的都没有得救啊！这消极的，积极有耶稣在里边活，多么重要，多么重要！假如不知道耶稣住的，一位宣教是非常爱我，给我一个卡片，他什么都不重要，就是住在主里边。我叠那个卡片，我觉得很对，但是我今天再接受这个卡片。这个送卡片在觉得这个卡片重要，那我们都没有基督在里面，要在里面你还讲，你说我今天在美国，在美国这是笑话，你怎么在美国你在那都生人是对对，还能在美国这是笑话呢？你他问你到底多久了，我说我没有，还没有还没有是25年呢，我们不是25年就纽约客吗？25年我说我还在纽约还不成为纽约客，还20年还不到25年，二十多年，这奇怪，今天得救那么久，传道那么久还没有得救，哦，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事，非常震撼的事。为什么呢？我一直在做工嘛，传道啊，医病啊，赶鬼生意能一直在做工，神说这些都是我做的，和你何干？你没有得着我，你没有得着我，一听就晓得了，你没有得着。为什么你讲的？哎，真是求主可怜我。我过去会讥笑，倒不是你没有得着，我现在就是太多了。好像300万人从埃及人出来啊， 300万从埃及地出来，就两个人进迦南，到处死人呢，你晓不晓得？满街都是死人，问他干什么？你有矿业吗？是的，马拉供应我，每天马拉供应，还有那个神学设立最好的就是摩西带领我走道路，天天走道路，一吹号起行，云柱火柱展开，怎么样？再吹号怎么样？接摊子，打开行李，铺开始。他这样走了40年了，哦，太可怜了。结果他说你错了，你应该回头想想，你起步的时候就是个错误的。起步是怎么样？告诉你说，40年你背叛我不信，40天试探我，40年来定你的脚步。所以这动也是这个，我放在讲话都是我回忆，我的回顾啊，我回顾啊，哦，太可怜了。我怎么这样呢？说长大的老小人，中国话叫老小人，就是这样啊。这老小人啊，我开始不敢讲话。你问你什么时候得救了，我不敢告诉他。你这从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，那更不敢讲了，那太羞耻了，太羞耻了。一讲心不在这里，你听你讲话，站在世界上，你看中标门这个聚会，你到底这个聚会你心如何？你来参加聚会来做什么？这是很清楚嘛。假如这个聚会还不在你心，聚会在你心不够，你光来参加聚会，你在参加聚会你有一个心愿，说我一定得到神，我一定蒙恩，我不得到不蒙恩，我不要活了吧，就是这样。遇见神，遇见神最好的办法，告诉你，遇见神你马上伏下来，你说主啊救我，怜悯我。你遇见神的光话语在你身上，你说主啊就是我的光景，今天转弯，今天就他就救你。为什么他要说话？他说我说了花就要成全嘛，他们向你说话，你每次莫名其妙的啊，活该了，你活该了，莫名其妙活该了。所以就是这样几十年这样过，我就这几十年转弯很热心的，很想自己为主做工，发那个单张一箱一箱的，呵，到那个工厂方面就发了，到人跪下来让人得救都可以，花钱到雇计程车到大学校园去，请他给他穿袜子，请他来参加聚会，有花那功夫都可以。你说热心吗？你胜任工作吗？我都能承认。这样讲，就像我到一个国家去那么辛苦，大家到印度，还到这个泰国，还到这个那个海岛去，不容易。我想那不是胜任工作，我绝对不肯付那么大的代价。不知道有没有饭吃啊？这样情况，我就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说一天都不喝水，怎么能受得了呢？我就真是受不了那么僵。但是回头来看，那个老子家还活着，没有得救啊，真是可怜哦，真可怜哦。我不能说他不对，所以我就告诉弟兄姊妹，不在乎我们定义的。不在乎我们奔跑的，在乎那怜悯的神怜悯我，真是要怜悯，所以神就怜悯我，感谢主，没什么可夸的，都是领受的，都是领受，都是他给的，白白给的，没什么可夸的。那我就做一个结论了，就是吧，难道我是没有被拣选吗？难道神没有预定我吗？神不要爱我吗？不是，我和弟兄姊妹讲，神啊摆好了筵席，向每个人都来。预定的请他来，他不来。那些瘸腿瞎眼的，主说你来，我都要。我就是瘸腿瞎眼的赶上了，感谢主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讲这个话，就打着这个底子，6节到9节讲得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怎么样？我们不必一节一节说。我也很喜欢动物，我们在座的可能会喜欢动物的啊。我知道一个人自己也养一个小小的老虎啊，很小很小，就在你怀里的养它，养大了以后好像说它不会像野地那凶悍，它就会很乖啊，它会很乖，但是野性又发作了，这样的会有，所以这个形象在里面。所以这环境很奇妙，我们一读这段圣经，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好像另外一个环境，另外一个气氛，另外有不同，这就是给我们这个感觉，是这是有新天新地的味道， 这不可能的。有人要把这节圣经解释，他说是恢复到伊甸园的光景，我否认这件事情。请大家注意，好多有圣经说恢复本呢、啊，还有什么这圣经恢复的原来，我绝对不赞成。神太容易一致面向标杆，一致向他的自己。我们回头一下看，他说恢复到伊甸园，伊甸的光景更不好，为什么？他说好，我们人不会堕落的。伊甸园的光景，先我们说老王很忠心的，好像他和神之间，神给他。当时的人的光景很正常，没有什么，他造的。我们现在说神造的不好，神造的好，这很好。那神造好放在园子里边，他和神之间，他也非常平常，神对他也很平常。但是呢，神说，我不是这样给你定规，让你永远永远住在伊甸里的。我到时候我有我的动作，都有时间，都有路程。我要告诉一下，是现在啊。你要有个动作，你要吃是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哎，这个果子不要吃。他不晓得这件事，他不晓得。他说来这个动作干什么？所以我们从那以后失落了。我就不要讲世界三大问题，我现在顺便带过来就好了。那可见那环境里边，我们还需要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，那是神与我们受造人同在而已。但是我们今天往前看。一致得到神的生命，活在我们里边，怎么样？从我活出他的荣耀，也是带到他丰富里边。哦，这个太不一样了。所以讲到恢复，我绝对不赞成这件事。神从来不带我们走恢复的路，表示他错了。没有，神永远不错的。哎，那种说法，哎，我们永远不接受。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讲恢复的，恢复到伊甸园，那我告诉你简单个答案，你就叫楼顶叫。虚华了，在转圈子了，那又那不是一直到荣耀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什么呢？看见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的环境，新的景象。难怪那些邪术人告诉说旧的再不谈了。我也讲到重点，就是我一定是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为这个词在神面前也查过好多版本圣经，来告诉我们，你一定是个新造的人。假如你不是个新造，你败火了，可怜了。新造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没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换句话，在你身上看不见旧造，看不见旧造。不是说这一点新的，那一点新的，那点就不是，那是悔改以后的光景。恢复，真正的新造是完全是个新的啊，太荣耀了，这是非常旧。那把这些动物看，有人说是个描述了，有人说表号了，有人说这些我们不谈啊。所以将来这个当然是一个在启示也好，末世里边所讲的这个话语，当然有时候会带表号，会代表一个东西，不是讲的实际。这不管，这几件家这样讲我都不管，我打个重点就是绝对脱离了旧造的光景。脱离旧造的光，我下几句话会讲到啊，因为和这一段呢，这个从第六节到九节相关的几个词，比方新天新地的，还有这个千禧年的，还有这个万物复兴的，大家都拿来讲来比较，我们可以给它分类以后再比较啊，这行不能混沌的来讲。所以我这第一点我就讲了，这完全是个新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呢，它对动物和小孩子，动物彼此之间那个光景啊，好像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我们今天的动物，你不能说它吃肉类不对，牛啊和这个虎啊，它们都可以吃草，那么应该不应该吃食物啊、吃肉？那我们讲人也是，人自从诺亚以后，我们开始吃肉类，开始神给我们创造这个果类就吃很好了。那大家今天你医生就讲国内很多地方维他命还什么东西不够，必须要这个肉类来补充比较好。那么这个讲这个医生啊，不是营养师，请你告诉营养师告诉我们，的确在植物上有一些都能够完全够用的。所以今天营养师和医师稍微有点不同，我们就说他不够专业化，你懂不懂？医师不够专业化，那营养师就专业，在这方面的常识就广泛、透亮， 它对生化炉我们身体的这个生化作用就认识的比医生高明，所以现在大的医院都有营养师和医师来一起来合作。那这个不谈，那我就想我们的神智慧嘛，这是太愚蠢了。我们刚说神错，神当时造人是他不知道你吃肉好吗？他没有，他要么吃在五谷，要么吃果类，那我们吃得很好，而且过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代，从开始亚当时代到诺亚时代很长时代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病，而且年岁都很高，所以我们不能愚拙的人你讲来批评神的错误，你那就是我那次对一个博士来讲，一个头来讲，我说你就是一个老把机器人，你这个机器人还要讲谁把我造成机器人，那真是太愚蠢了吧，对不对？他就没话讲了，没话讲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能够怀疑神，只能说怀疑我们愚蠢不明白，需要神的话在我里边启示给我们，小于我们。保罗说智慧启示灵在我们里面小于我们，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真认识他。这个是说了一大堆猫的把这个解释的话，实际不是的，是说明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么一工作，那么一运行，哎，你的眼睛就开了，哎，就懂得了，哎，不是我们自己那么分析一句一句的分析，我们永远不会信耶稣。所以看见耶稣，我常常讲这句话，保罗就骂我们，他说你第一次信的时候是凭着你什么道理是你那个回转相信耶稣呢？这不知道，没有道理。我走了普天，不是普天，这世界国家没一个人才明白信耶稣。那今天圣灵也照在你里面做，保罗说做第二次的工作，来告诉你说什么谁要住在你里面，这非常重要。我就是对这个打一个点，你不知道耶稣住在你里面，你没有得救，你很可怜。哎，要不我主耶稣在我里，我不可能会做神的脸，我没怎么说夸口。这什么脸？这是他的救恩，他要这样做，他要这样做，他做你不这样做，他觉得他的心不会满足，他乐意这样做，他不嫌弃我们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是他要这样做的，所以他爱我们爱到底，救我们救我们到底，就是你的心如何啊、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很喜乐的来度。那这个我们这些动物啊都改变了，环境都改变，你觉不觉得稀奇？有很多我们在座姊妹啊，跟着姊妹到处旅游观光，我就很羡慕。可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，我只能看看影片了。那我到医院去看一看神造的每个地方，看什么第一次出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到一个国家很新奇，非常新奇，给我看见他生活习惯什么都稀奇。有新鲜感觉，好像我要怎样的也适应这个环境。后来都麻木了，到这个国家，欧洲也差不多，这几个国家，到了这些国家都，我就差点没到非洲去啊。那本来应该去的，要过去我是以旅行的观念一定会去的，弟兄在那写信的一定会去哈。那个教会在那里也是这样讲，一定会去。所以我就觉得，这里有一个环境，天的境界。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，他把我们从世界国度的里面去黑暗的权势里边带回的权势，拯救出了天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都是弟兄姊妹，你放心好了，都是神的儿女，那非常喜乐，而且都是新的。他这里告诉我们都是新的，所以我现在很快地找出一个点来，我们一点点把它分析，到底新天新地呢，还是万物复兴的景象，万物复兴呢，还是主基督的国，还千禧年呢？这名词给我们搞糊涂了，因为他这一次没有打个标题告诉我们，这一段圣经，这几节圣经啊，6到9节，这个圣经是到底是什么？他让我们来做谜，让我们来认识，他有他的目的，我也来看，有衬托前后的一段啊、我们就可以看这三段来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。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我呢，要我来分辨呢，第一点就是它到底是这个国度呢，还是复兴呢，还是这个新天新地呢，还是这个光景。我们从新天新地啊，从词句来找啊，有四个地方，除了今天这个点，以赛亚65章17到25节，以赛亚66章22节，那么在75章1节2节， 必然后书三章十到十三，那从必然后书十到十三节给我印象最深的，给我一个体现，给我一个分化。那里讲到什么呢？他说到彼得就告老彼得告诉我们，他说有一天呢，我们这个属地的这个有性质中都火的焚烧了，但焚烧了以后呢，他说就有一个新天新地出现了。那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说，你要讲的新天新地必须有一个旧造的结束，旧造的结束。这放在后讲的话，你我这个旧造结束也需要你进基督里面，所以你成为基督徒的话，你必须是个新造人，教会都是新造人，大家知道吧？教会的地呢，在基督的成圣蒙召的圣徒的见证，那你成为基督徒就是一个新造人，在基督的是新造，非常重要，非常大的词，非常大的词，你得明白在基督里这个词非常大，你记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道人叫瓦基曼尼尼托生，他说哦，谁要认识在基督里，哦，这个人要了不起了。是在基督里这个词非常大，非常荣耀。但是很多英文翻译本，那个有几个翻译本，他不叫在基督的，他叫 Union with Christ， 他不讲那个在基督，他不讲在基督 in Christ， 他不讲这个在基督里，这就是他认识的不一样啊。我们不说的不对的，不一样，所以都是讲到在基督很大的一个词，在基督里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呢，彼得讲这一点，我们来断定这一段的话，六节到九节，他是不是？是个好像是新天新地的光景。好，我好像还看不得出来啊，这还看不得，为什么看不出来？在这个以赛亚在记账里边还是讲的，还有这一套，和他一样的讲法啊。但是给我们第一点，我提出这一节就能给他一个切线，切什么线呢？什么是叫做旧造？什么是旧造以外？那可见这个大患难以前都是旧造。为什么？这个焚烧落后的大这个火的焚烧就是结束旧造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点，以很多人争执的问题是教会背题啊，到底是在前的在后在灾？我问说，不是灾难，灾难实际上是有的，也不是灾难不灾难，我们就是旧造结束没有结束，教会不在旧造里边，教会在新造的问题解答了啊，教会是新造，不是旧造。但主耶稣讲什么时候新造开始了，对不对？那慢慢的，我们都在基督里蒙恩，都在基督里生活，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，这是最正常。不是我口头禅，我讲这句话非常重要几个点呢。你们对这几个认识不够了，要进入真实，这都没有了，这是很可怜。举目观看，都在基督以外。都基督没在里面，你基督没在里面，你还靠自己活啊，太悲哀了，太悲哀了，我告诉你太悲哀了，你太悲哀了啊！为什么悲哀呢？你不是活在另外一个新的新造的境界里面，所以这是难怪大家问题都在基督以外，基督里面还有问题吗？还说一句话，刚刚有的姊妹是到殡仪馆去了，那到殡仪馆死了，那个旧造是死亡，这人人必有死嘛，这旧造定了，死后还有审判庭，你不要记得，为什么就是死就等于审判？那个新造是神儿子在你里面，神儿子不会死的啊。我们真正能得就是我们已经死了，与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一同死一同复活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我们永远永远活的 eternal life never die， 永远不死，永远不死。讲你死就错了，我告诉你，可能今天有很多人不大阿门我这句话，那我们以后再交通啊。现在这一点呢，我们在这里啊，以赛亚书都有六十五章，那就讲根本那个老的不死那个样子，千岁爷都活出来，他是个描述了。他以赛亚实在是不晓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实在不晓得神的生命活在你里面。